圣经剧场，
耶稣教我们祈祷。耶稣在回答一个法学士问题的时候，讲了一个善心撒玛利亚人的故事，告诉我们，除了爱天主以外，还要爱近人如同自己。这个近人，不只是我们的亲友、同族、同信仰的人，而是每天所遇到的，在我们生活周围的，以及世界所有的人。耶稣和门徒来到了橄榄山，在山的东边做了一次虔诚的祈祷，向天父表示了他的感谢和愿望。门徒们看到耶稣对天父的依恃和信赖之情，非常感动，也希望自己能像耶稣那样的祈祷。所以当耶稣祈祷完毕，有一个门徒对耶稣说：
主啊，请教我们祈祷，如同若翰教他的门徒那样。
橄榄山的译音是阿里瓦山，在耶路撒冷城的东郊，耶稣经常到这山上来过夜和祈祷。其中有几个门徒，原先是若翰的门徒，看到耶稣祈祷的态度跟若翰不同，好像有一种新的启示，因此请耶稣教他们祈祷。于是耶稣告诉门徒说：
你们祈祷的时候要这样说：我们的天父，愿你的名受显扬，愿你的国来临，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，如同在天上。
在祈祷一开始，耶稣要我们呼天主为父，这是多么令人兴奋和安慰的事，因为天地的主宰竟是我们的大父。耶稣要我们知道，天主是以慈父的爱而爱我们的。祈祷的内容前半段是祈求天父的光荣，共有三个祈求：一，愿你的名受显扬，是希望普天下的人都认识天主的名，并信靠他，赞美他。二，愿你的国来临，是希望墨西亚王国，就是圣教会，能传到普世万民之中。三，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，如同在天上，是渴望天主的旨意，让所有世上的人完全遵守奉行，如同天使和圣人在天上完全奉行一样。耶稣接着说：
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，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，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，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，但救我们免于凶恶。
在祈祷的后半段，是为了我们的需要而祈求天主，也是三个祈求：一，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，是希望天主赏赐我们当天的，包括精神与物质的需要；二，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，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，因为我们都有缺点过失，求天主宽恕，但我们先得宽恕得罪我们的人。 这祈求的内涵是人要求天主的宽恕，人与人也要彼此宽恕。三，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，但救我们免于凶恶，是求天主赐给我们智慧和勇气，摆脱一切使人犯罪的诱惑，并救助我们免于一切罪恶的危害。门徒们听了耶稣所教的祈祷，想到他平时所讲的道理，马上体会出耶稣这篇祷词是最完美的祈祷，它就是天主教友经常诵念的天主经。当时门徒背诵着：
我们的天父，愿你的名受显扬，愿你的国来临，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如同在天上，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，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，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，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，但救我们免于凶恶。
为了让门徒对祈祷有更多的了解，耶稣又对他们说：
如果你们中间有人半夜到一个朋友家里，给他说：朋友，请借给我三个饼吧，因为我有朋友远道来到我家里，我没有什么可以款待他。
耶稣讲的是生活中的比喻。原来巴勒斯坦地方出门探访亲友，多半在下午酷热的热气消退之后才动身出门，到达目的地往往时间很晚，甚至是半夜了。当这不速之客来了以后，主人应招待他晚餐。如果家中没有现成的饼，只有到邻居家里去借了。耶稣接着说：
如果你的朋友从里面回答说：别打扰我吧，门已经关上了，我和孩子们也上了床，我不能起来拿给你什么，这怎么办呢？我告诉你们，纵使他不因为那个人是朋友而起来拿饼给他，也要因为那人一再的恳求而起来把他所要的给他。
比喻中被吵醒的朋友拒绝的理由不是我不愿意，而是我不能起来。事实上，他要起来是有些不便，因为孩子们跟他睡在一起，起来会吵醒孩子。但是由于朋友的一再敲门恳求，还是起来给朋友要的饼。比喻说完以后，耶稣郑重地向门徒说：
我告诉你们，你们求必要给你们，你们找必要找着，你们敲必要给你们开，因为凡求的就必得到，找的就必找到，敲的就必给他开。
耶稣对祈祷再三强调，你们求、找、敲，并不表示三种方式，而是把恒心祈祷的意义用比方加强申明。如果人抱着求之必得的信念，不断地祈祷，一定能够达到目的。接着耶稣又取了日常生活中的比喻说：
你们中间做父亲的，有谁在儿子要饼的时候反而给他石头？要鱼的时候拿蛇给他？要鸡蛋的时候拿蝎子给他呢？你们纵然不是善人，尚且知道把好东西给你们的儿女，那么你们的天父岂不更要把好东西赐给向他祈求的人吗？
在这里，耶稣告诉门徒，要使祈祷生效， 光是恒心祈祷是不够的，还应该有依靠和信赖的心，像子女依赖父亲那样。做父亲的知道把好东西给向他要求的子女，何况圣善的天父呢？耶稣继续前进的时候，在路上遇到两个瞎子，他们彼此扶助着行走。当他们听到人声，知道耶稣经过那里，他们大声喊着：“
啊，大卫之子，可怜我们吧！”
依照旧约的预言，墨西亚应当出生于大卫的后代，所以达卫之子是对墨西亚的称呼。这两个瞎子早已听过耶稣显的奇迹，相信他就是墨西亚，所以才呼求耶稣可怜他们，使他们复明。耶稣没有马上答应，直到他们来到耶稣住的地方，耶稣才问瞎子：“
你们相信我能做这件事吗？”
耶稣要试探两个瞎子是否真的有信德，才这么问。他们充满信心地马上回答说：“
是的，主。”
于是耶稣抚摸两个瞎子的眼睛说：“
照你们的信德，给你们成就吧。”
耶稣的话一说完，两个瞎子马上复明了，能够看见一切。当时耶稣郑重地告诉他们说：“
你们要留心，不要把这事告诉任何人。”
耶稣要他们保守墨西亚的秘密，以免引起人们的骚动。但是这两个人出去以后，就把耶稣的事在那一带地方传扬开了。不久，耶稣驱逐了一个哑巴的魔鬼，魔鬼出去以后，那个哑巴能够说话了。群众看到这个奇迹都非常惊讶，可是他们当中的法利赛人说：“
哼，他是靠着魔王贝尔泽布来驱魔的。”
显奇迹是耶稣神性的表现，它是一个标记，指出天主救恩的来临，天主的怜悯透过耶稣的奇迹进到人间。可是反对耶稣的法利赛人在众人面前无法否定发生的事实，却诽谤耶稣是靠魔王的能力驱魔。另外还有人向耶稣说：“
哎，你可以行个奇迹表明你做的是从天上来的吗？”
耶稣知道这些法利赛人的想法，就举个例子来驳斥他们的恶意。耶稣说：“
任何国家自相纷争必然衰败，一个家庭自相纷争也必然破碎。如果撒旦自相纷争，他的国度又怎么能存在呢？你们说我仗着贝尔泽布驱魔，如果是这样的，你们的子弟又仗着谁驱魔呢？为此，你们的子弟要证明你们是错的。如果我是仗着天主的手指驱魔，那么天主的国已经来到你们中间了。”
耶稣这个例子明显地指出魔鬼不会自相纷争，他指出法利赛人当中也有驱魔的人，他们为什么不诅咒他们呢？耶稣肯定自己是以天主的能力驱魔，因此天主的国 已经来临了。耶稣接着又举例说，
一个壮士佩戴武器，守着自己的住宅，他的财产才得安全。但是如果有一个比他强壮的人来制服他，必会把他所依仗的武器都夺了去，并且分了他所盗取的赃物。
在这里，耶稣暗示自己跟魔鬼撒旦征战的情形。耶稣要战胜他，而且把他从人中间赶走，也告诉法利赛人，他比魔鬼的能力不知大了多少倍。耶稣还说，
不随同我的，就是反对我，不同我一起收集的，就是分散。
这话明白地指出，不参加耶稣的工作，等于是破坏，是反对。因为当时耶稣已经公开传教，信他和反对他的明显地有了界限。耶稣要信他的人勇敢地接受艰难，不可模棱不清。耶稣又说，
邪魔离开了所附的人，走遍干旱地区，寻找一个安息的地方，却没有找到。他说，我要回到原来的屋子里去。他回来以后，发现那屋子打扫得又干净又整齐。他就去带回来七个比自己更邪恶的魔鬼来，进去住在一起。这样，那个人后来的处境比先前更为恶劣了。
耶稣以附魔的人所受的惨痛情形来形容当时犹太人的境况。魔鬼要回到他出来的地方去，那是因为人又犯罪了，再度陷于魔鬼的控制。耶稣所说的七个魔鬼是形容多数，当然这个附魔者的情形比以前更惨。因为耶稣时代，不少人听过习者若翰的呼喊，见到耶稣基督的福音，曾经动心有意悔改，可惜他们终于成见太深，心田仍旧被邪恶占据着，而否定耶稣是墨西亚。耶稣正在向群众讲话的时候，人群中有一个妇人高声地向耶稣说，
怀过你的胎和哺育过你的是有福的。
由于耶稣驳斥法利赛人以后，人群中一个妇人感动地这样叫着，意思是怀孕、生育和养育过耶稣的女人真是有福气的。耶稣说，
可是听天主的话而遵守奉行的人更是有福的。
耶稣更补充了那妇人的话，他母亲玛利亚的伟大不只是在生身的母亲，更在于他相信天主的话并按照实行，而所遵行天主旨意的人也都有福的。以上圣经剧场《苏教我们祈祷》是新约路加福音十一章改编的，叙述耶稣教导门徒在祈祷时所诵念的经文《天主经》，他又告诉门徒祈祷应有的态度和精神。后来耶稣又以怜悯的心行奇迹，使瞎子复明，驱走哑巴的魔鬼，也因此引起了法利赛人的诽谤攻击，耶稣一一的予以驳斥。以上节目谢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会，愿天主降福您。